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13号，公元2002年9月1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李鹏在抗议声浪中访问西宁，又一名西藏前政治犯流亡印度，中国加强控制国际网络咨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昨天晚上抵达澳大利亚最大城市西宁，继续他对该国的访问。但李鹏在下榻的酒店遇到了一些示威者的吵闹抗议，大约80多人在李鹏抵达下榻的酒店前就事先等候在那里。这些人里既有示威者，也有欢迎李鹏到访的人士。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在一旁维持秩序，人群里有大约40多名示威者，有人拿着扬声器大声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中国的西藏政策，而另外一些人则是专门前来欢迎李鹏委员长抵澳访问的。他们手里挥舞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高呼欢迎李鹏的口号。据报道，李鹏之所以受到这些示威者的抗议，部分原因与他在1989年中共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但一名30多岁的姓张的学生对法新社记者表示，他等候在那里是为了欢迎李鹏的到来。他说，我认为这次访问对澳大利亚和中国都非常好，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说都是这样。但支持西藏独立运动的澳大利亚西藏理事会干事保罗·伯克表示，他认为这些欢迎李鹏到访的支持者是中国驻澳大利亚领事馆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与那些示威者相抗衡，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李鹏一行是在结束对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访问抵访西宁的。李鹏在下榻的酒店受到了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卡尔的欢迎。李鹏已经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了会见，并就两国的贸易联系交换了意见。李鹏在访问堪培拉时还与澳大利亚总督霍林奥斯举行了会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又一名西藏前政治犯流亡印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山南松若岭寺院的6名僧人曾经于1989年以反革命宣传的罪名被当地公安逮捕，并且判处有期徒刑监禁在位于拉萨的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中。其中一位僧人服刑期满，在拉萨闯荡了艰难的10年后，目前逃离西藏，抵达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昨天在接待站采访了西藏前政治犯亲密次任时，他表示，参加西藏自由运动或散发西藏独立标语，向中国当局表示不满，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在狱中遭受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刑满释放后，生宁被驱逐寺院，有工作的被开除离职，获释后的西藏政治犯在社会上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处处受到当局的骚扰和监视。亲密次任向本台说，自他从狱中释放后，在拉萨时常受到各方面的压力。由于是前政治犯， 在社会上找工作非常困难，勉强在小食店、商场等地方当杂工维持生活。特别是在每年中国的各大节日前夕，当局总是事先审问前政治犯，禁止节日期间外出。例如，在农村被释放的西藏政治犯，如果需要外出到拉萨或日喀则等城市，必须要向当地县、区、乡政府部门汇报申请，获得批准后才能外出。返回家后还要向政府报告，没有一点隐私的权利。亲密次人表示，由于在狱中的生活环境和虐待，许多释放的政治犯都身患各种疾病，但是由于高昂的医疗费，贫困的家庭根本付不起，只好长期服药来维持疾病的蔓延。曾经在拉萨扎起监狱中度过两年春秋的亲密次人向本台说，自从监狱中出来后被驱逐寺院，至今十年的岁月是在迷惑和复杂的社会当中度过的，回忆漫长的十年是如何消费的，心中感到万分的难过和遗憾，不得已选择了流亡之路来发愤图强，继续他的未来事业。日前抵达尼泊尔的西藏前政治犯亲密次人出生于西藏三南，曾经为三南苏若岭寺院的僧人，1989年3月12号因散发西藏独立传单被三南公安局收审，当时和他一个寺院的五名僧人同他一起被搜容审查，在三南泽当搜容所监禁长达10个月，经三南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处了以信尔王5年有期徒刑，判处以信次任4年有期徒刑，判处以信整督5年有期徒刑，判处了班卓曲杰3年有期徒刑，判处了次任强巴3年有期徒刑，判处亲密次任2年有期徒刑。1989年10月份，他们6人从三南转交到了位于拉萨市北郊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里服刑。1991年，亲密次任服刑期满后获释，于日前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在向美国各公司购得新式的尖端软体后，控制国际网际网络上所流通的资讯。网络观察家们说，中共近来阻挡谷歌和 Ultra 韦斯叉等网络搜索器的做法显示，其限制国际网际网络被用在反政府活动的努力已取得新的技术利器。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近来的一项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正在网络领域取得成功。该智库的中国问题分析家也是报告执笔人之一的毛文杰说，我认为中共的做法正取得成功，同时过去数天来的情况显示他们的手法日益先进。毛文杰说，中共以往长期所使用的技术水平低的列宁式策略，也就是使用限民、监督、搜查和没收设备来防止电脑网络被用于颠覆活动。但他又说，如今中共当局似乎已取得比较有效的技术来筛除不合其意的网上内容。毛文杰说，过去1-2个礼拜以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已采用那种高技术手段。他并说，中共当局目前在搜寻并关闭所谓代理伺服器时已更具效力，此种伺服器可使网友在全球咨询网络上冲浪而不致暴露身份。数位自由网的王姓负责人承认，在 SafeWeb 和 TriangleBoy 等匿名游览城市终止后，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言论自由工具变告短少。数位自由网是个倡演新式技术为人权维护工具的团体，王某说， SafeWeb 和 TriangleBoy 是最大希望所在，但如今已等于被关闭，因为相关公司无法继续免费提供这种匿名游览服务。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侠客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英国西京政治官怀疑和五名其他官员，证明人是满洲安邦犹太，不丹调解人东萨彭洛和尼泊尔代表杰特巴哈杜尔，200名英军排列在大殿内，布达拉宫本身是在安好炮位的英军包围之下。由于西藏在1890年中英关于西藏条约中没有代表，西藏人拒绝承认他对西藏有约束力，这就造成了问题，使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远征拉萨和西藏政府直接谈判。1904年，条约说西藏将尊重1890年条约，是因为西藏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很好的谅解和友好的关系。很明显，英国是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打交道的，特别是1904年，条约根本没有提中国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满洲安邦、不丹代表和尼泊尔官员仅仅是签约的证明人，他们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1904年条约的第9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规定西藏政府要保证在不得英国政府同意前，不得把西藏土地的一部分分割与、卖与、租借或抵押于外国，不许外国干涉西藏的事务，不许任何外国代表进入西藏，不许把铁路、道路、电线、开矿或其他权利租让与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西藏的财富收入，不论是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把与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在1914年的席穆拉条约的第6条和1906年中英条约第3条均认为中国是外国，换言之，很明显1904年英藏之间的条约完全否定了中国号称对西藏主权或宗主权。1904年条约也规定了在江孜和西部西藏的噶达克建立贸易市场，在亚东的一个市场已经根据1893年商务规定建立起来，一共是3个市场。在和拉萨官员签订条约时，荣克鹏还从他们取得2份文件，一件是允许英国江孜商务代表遇有重要事务时可到拉萨去交涉，一件就是给予英国人在噶达克建立商场的自由。交换俘虏进行了，西藏政府为2名西藏人交付了1000卢比，他们是受英国人雇佣，被西藏军队俘虏后被打伤致死。英国军队没有进行抢夺，并尊重当地的宗教，他们对从西藏人方面得到的运输和给养均优以报酬。于是拉萨又流行一个民歌，开始是我们宗教的敌人，后来又说他们是外来人，但他们的卢比花在本地，于是变成萨西和上等人。萨西就是印度对人的尊称。毫无问题，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更有甚者，它限制西藏人与其他外国建立关系，加深了西藏对外部世界的孤立。当克伦公爵派英国远征军队到拉萨时，他认为达赖喇嘛和沙皇俄国有关系，尽管沙俄外长南斯多尔夫曾经向英国大使斯考特声明，俄国在西藏没有政治野心，只是对佛教有兴趣，在西藏政府记录中找不到与沙俄来往的证据。
以上是播送侠客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